这周呢，本来是准备划水啊，找个借口再割一期的。那毕竟做名人类的视频呢，要花很多功夫，对力保资料呢没什么明显的错误，不然糊弄不过去啊。结果看到这个管泽平和司马南开撕了啊，本来这还不打紧，连吴晓波呢都亲自下场了，洋洋洒洒写了好长一篇文章骂司马南啊，文章太长没法展示啊，我替吴老师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司马南呢是一坨翔，别因为嫌臭就不骂他。如果吴晓波老师觉得我总结的不精准啊，又恰巧看到了我的视频啊，可以联系我更正。更搞的呢是合作修院士也亲自下场肉搏了，那称司马老师呢为口力工作者啊，老人家呢可能也是和我们年轻一代有点代沟啊，还不知道口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我今天暂时放下朱总理的视频来聊这个事儿呢？因为我预感啊，口力自媒体里的攻守之势已经在潜移默化中产生了变化，中国意识形态的走向呢也可能会发生点有趣的转向。那作为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海外口力小 V， 你大道哥又嘴痒了，这要是不边缘 OB 下呀，那真不是我的风格啊。其实合作修院是骂司马南口力工作者，我觉得没毛病啊。不同于很多硬核自媒体，涉及到政治的自媒体其实呢都是口力啊，包括我自己啊，像咱们这类自媒体在镜头话筒前面随便扯两句啊，成本很低，然后呢白花花的银子就进了我们的银行账户。说实话，相对于勤勤恳恳工作的工人阶级，口力工作者呢确实是付出少回报高。当然我这么说啊，按照国内观众的说法呢，那就是带私货了。何老骂司马南呢，那其实纯粹是因为私人恩怨啊。司马南在中国疫情放开之后呢，主动打电话给合作修问老两口疫情感染的事情，然后呢未经老人家同意偷偷录了音，录完了呢又到网上啊去说这个中科院不管老科学家死活之类的，其实呢就是带中国防疫政策的节奏。不论事情的真假呀，这么做其实就有点缺德，之后呢被合作修还有中科院辟谣，事情呢闹得不小。这也不是司马南第一次录音了，我记得之前他还把和莫言的粉丝的录音给放出来了。你导哥呢虽然道德标准不高啊，但是可以拿我这个几十万男订阅者的小弟弟发誓，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录过一次音，也没有泄露过任何联系过我朋友们的信息，哪怕是专程长篇大论来骂我的。所以喜欢找我交流的朋友呢不用怕，大概率在我这里呢你是安全的，但是呢理不理你那就看我的心情了啊。道德的事情呢咱们放一边，再继续聊呢就有点虚伪了，那咱呢也不是什么好人啊。我比较在意的呢是金融圈的意见领袖们突然有了骨气，居然敢开始硬刚爱国自媒体的顶流了。那不但硬刚，还学会了给别人戴帽子，那一向打压民营经济打压民营企业家的帽子呢戴了司马南都害怕了。怎么你们这些资本家的代言人学了斗转星移了吗？这不是司马老师的绝学吗？这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为什么管泽平吴晓波们敢骂司马南们了呢？再多问一句啊，为什么管泽平吴晓波去年又不骂司马南们呢？带着这个问题啊，我要讨论一下一个我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啊。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看过我大概一年多前那期有关不同年龄层爱国问题的视频呢。我记得呢我在结尾说过啊，相对来说年轻朋友们更爱国，但是他们的爱国呢又不那么稳定啊，就有点像过于顺遂的爱情未必就经得起考验。很多人爱一个国家呢是因为满眼啊都只看到国家的优点，一旦国家遇到了挫折或者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影响，想法呢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转变。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我还是先说说我自己。那我对中国的看法和感情呢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早就说过啊，相对来讲我并不算什么爱国人士，像我这种大半身家都在海外的人说自己爱国就很矫情，那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意思。但是我不否认我对中国的感情，中国如果能更好我当然开心，那中国如果要走下坡路那我也会难过。不过呢我不会有太多那种中国不怎么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怎么样的想法。那因为从实际的角度出发，中国对我的影响呢是比较小的。其实呢我看中国的角度比较简单啊，首先是中产阶级的日子是不是越来越好了。那为什么看中产阶级呢？因为我首先是个中产，不是我不想关心其他的阶层，实在呢是我不了解所以无法共情。观众里经常有朋友夸奖习近平为农村做的贡献，那我能够理解，但是呢这无法让我对习近平产生亲近感。因为潜意识里呢我会想啊，这关我毛事啊，所以呢是不是有利于中产是我个人喜恶的一个标准。那为什么我很喜欢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这类政治人物？因为呢他们创造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但是作为一个口力劳动者啊，如果仅仅局限在自己的潜意识里，那么呢就有点没意思了。正巧呢我也不待在中国，那中国所有的政策呢实际上并不会对我产生影响，所以呢我还是会从中国整体发展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一下。那这个呢就和我个人的喜恶关系不大了。在最近几年，除了中国疫情放开晚了半年让我觉得比较意外，那其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暂时呢还是比较符合逻辑的。这个逻辑呢就是执政党是不是真的在努力让国家越来越好。那么哪种情况下国家才能越来越好呢？那我在不少国家待过啊，很多 人呢挺羡慕那种欧洲的躺平生活的，但是我觉得一般。那待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不是欧洲人想躺平，而是普通人呢基本上只有躺平这么一条路能走。因为欧洲啊基本没有什么新创公司，法律对工时工作强度什么的呢也都有非常多的限制，在规则范围内呢即使你再努力，你也就是比别人升的稍微快那么一点，那别人加 3% 的年薪，你加个 5% 这样，那做到60岁呢比别人多拿个几千一个月，干死干活呢你会发现你他们还是个中产。那想要创业呢也很难，那欧洲有很多商会白名单什么的，你开公司呢得能够先进入当地的组织了，那才能把货卖出去。就像我以前工作的一家德国公司啊，那很多产品在中国的售价可能1/10都不到，但是没用啊，客户不认，他们有一套非常死板的采购体系，你如果进不去呢，那人家压根就当你不存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生活啊，努力不努力差别不大啊，所以还不如躺平。那躺平是不是个坏事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啊，但是对国家的整体实力的上升呢会产生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实力的差距来自于生产力，那生产力最重要的参数呢是总人口和单个人口的产出，而我们的产出呢则和工作效率、工作时间以及产品的价值有关。产品的价值当然就跟做了哪种类型的产品相关，这个是中国搞产业升级的原因。而工作效率以及工作时长就跟公司对员工的要求以及员工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有关了，这个呢就跟阶级跃迁有很大的关系。那如果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压榨员工可以让公司更上一层楼，那老板也想往上啊，是吧，那当然要压榨员工。那如果员工自己卷一点的能赚得更多升得更快，那么也有可能呢会选择更干一点。所以说必须留出阶级跃迁的通道，小公司和普通人呢才能心甘情愿的燃烧自己，为国家的进步增加动力。如果我们从打破阶级固化这个角度去看，就比较能够理解这一两年中国的一些政策。那比如很多人嘲讽的共同富裕，禁止中产给孩子搞课外培训，大家几家巨型互联网公司等等。那为什么我一直都比较看好中国呢？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有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在不影响执政权的前提下搞好经济。邓江湖时期呢是我先拉 GDP 把总量搞上去，习近平时期呢是要提高经济质量，打破阶级固化，以使得经济可以继续向上突破。但是呢可能有很多人想法跟我不一样啊，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呢是即便中国长期还是会上升，但是短期可能会回调。2022年虽然中国的 GDP 增长最后还是正的，但是算上通货膨胀和人民币贬值的部分，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倒退的。这个其实呢让不少人对中国长期的上升趋势产生了怀疑。第二呢就是去年的各种折腾加上大环境啊，实实在在的影响到了很多人的生活。年轻人受到的影响呢尤其大，很多大学生在这两年呢怕是有一小半的时间都封在学校，那大学生活的体验非常的差。刚毕业的年轻人失业率也非常的高，那中国公布的失业率呢是失真的，但是我们从一些其他的数据上可以看出端倪。比如说研究生报考人数，2019年中国考研报名人数呢是290万，2022年呢是457万，而2022年算上大专什么的，所有毕业生呢也才1076万，也就是说近半数的人呢在考研。公务员报考人数呢也反映了类似的趋势，2019年有138万人报名过审，2022年呢则猛增到212万。如果说大学毕业之后就能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那大家还会选择考研或者考公务员吗？年轻人的失业率如果很严重，那么那些小商小贩、低技术含量的工种也大概率是出了问题的。所以我最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趋势啊，之前做的有关爱国的视频，那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的父母辈和爷爷奶奶辈呢，没有年轻人爱国，因为他们见证过中国曾经的各种运动。现在的情况呢，似乎有点反过来了。那老人家呢反而比较爱国了，因为不管就业率如何，不管封城封多久，那他们的退休工资都是在照发的。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啊，有不同想法的观众呢欢迎留言，大家一起探讨探讨。那我们做个假设啊，假如现在中国的经济真的非常的不好，年轻人毕业了呢找不到工作，中年人呢也有不少人开始失业，那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会不会受到挑战呢？我认为会。那一个政府如果不能让中青年们满意，那也就是不能让那些社会上的牛马，为这个社会创造主要价值的人满意，那就有可能会出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贫富悬殊等长期问题就不再是主要问题。那比如说我有5000的月收入，马云10亿，咱俩都对半砍，那贫富悬殊从绝对值上减少了一半，但是我可能就得上街了，是吧？那解决贫富悬殊呢，必须建立在普通人的收入不减少的情况下。而我认为呢，我的假设很有可能现在是成立的，也就是很多中国人都在面临着失业和减薪的问题，中国呢也在面临着衰退的问题。所以现在中国主要要解决的问题已经暂时从贫富悬殊转移到了解决衰退、解决就业这些问题上了。这就回到我们前面说的问题了，为什么管泽平、吴晓波等人敢开始骂司马南了呢？第一就是司马南们解决不了这些经济问题嘛。那如今的中国要如何走出困境呢？搞经济无非是出口、消费、投资。中国最近刚换外交部长，那秦刚呢算是个比较温和的外交官了。那刚上任呢其实对美国释放了不少善意，但是目前看来美国不愿意接受，而且我一直认为啊， 全球都在陷入衰退，所以中国的出口呢是不大能指望的。消费这一块呢，我认为大概率是要拉高房价了。那这个呢，我在前一期有关房地产的预测里已经讲得很具体了，因为房价是可以靠政策调节的，而卖一套房短期内呢，比什么刺激旅游、逛街、吃饭啥的要有效得多。那中国当然会想办法刺激别的消费，但是呢，还是刘鹤那句话，房地产是支柱产业，支柱支柱嘛，就是关键时刻顶大梁的。一个房地产呢，顶得上一堆小产业的总和了。那到目前为止，房价呢，还是按照我预测的轨迹在走。我预计今年到下半年的时候呢，大部分一二线的房价呢，就要明显的开始上涨了。但是现在呢，还有余钱买房子的中国人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不管中国把利率放得有多低，那除非学美国次贷之前连首付也不交，否则能激发出来的钱呢也是有限的。因为中国家庭财富的分布结构啊是金字塔结构，那底层的人呢特别多，中层很少，顶层呢就更少了。这个就注定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是不够的。中层呢其实已经被榨得差不多了，那顶层虽然有钱，但是他也没有那么多地方消费啊。底层呢则是有心无力，就算他知道房子要涨，首付凑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呢？那所以2023年消费虽然会涨，但是我认为涨得有限。剩下来最稳妥的就是投资了。那中国其实是不缺钱的，那不但不缺钱，而且很多。中国的货币总量呢是美国的两倍以上。那现在的问题是银行里的存款很多，但是钱没地方去。要把投资顶上去，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大基建。2023年呢搞大基建简直就是一定的。大基建的好处呢是可以创造就业，创造 GDP， 而且呢因为是国家投资，可以不追求利润，完全呢可以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做，甚至三个人做，可以很大的提高就业率。当年美国大萧条的时候，罗斯福新政呢玩的就是这套嘛。而且呢在国内搞大基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用不着什么外汇，那国家呢直接印钱就好了，相当于不停的给政府加债务杠杆，但是呢不存在什么对外的债务风险，因为是人民币债务，那中国的银行呢又是政府开的，所以暂时呢不会有政府还不了银行钱这个问题。那问题是呢，中国的大基建已经搞了很多年了，那高速公路、高铁的里程都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那些比较有经济价值的大基建呢，其实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剩下来的回报率呢就比较低了。它不是说不可以做，但是对经济发展呢产生不了太大的催化作用。结果呢，大基建的货币啊就只能聚集在少数的行业里，不具备刺激经济的广泛性。简单点说呢，就是大基建的钱啊既无法分到全民的手上，也无法对多数民众未来的收入产生太多的帮助。结果呢就是经济上去了，通膨呢也上去了，部分民众呢因为大基建解决了就业问题，少数利益集团呢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这也是为什么基建对于 GDP 帮助这么大，但是没有什么发达国家大规模搞的缘故。所以说2023年中国一定会搞大基建，但是大概率呢这个基建的规模呢不会像08年金融危机时那么的大了。可能有人说，哎，可以投给其他方面的国企啊，但是中国的国企啊多数都是垄断性产业，像电信、石油、烟草，你给他们钱他们也没地方花，那搞到最后呢资金呢还是无法进入市场流通，只能在金融系统里打转，或者进入一些比较安全的资金蓄水池，那比如说房地产。这样一来呢，其实就跟无节制的搞无效基建一样，那各种资产呢会疯狂的涨价，也就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共产党呢当然可以控制基本生活用品、农产品的价格，但是这个呢其实就是牺牲了农民和底层工人阶级的利益，造成普通人的收入增加远远跟不上资产价格的增加这样的窘境。因此中国此时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资金蓄水池，这个蓄水池呢需要能够吃下大笔的流动性，又要能够高效率的使用这些资金，并且呢能够汇集尽可能多的行业和人民，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在金融系统里流动，或者又直接进入了房地产。所以这个蓄水池是谁呢？这个就是资本家嘴替们敢骂司马南们的第二个原因了，大笔资金又要进入民营企业了，政策松绑呢也已经在路上了。这几年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们应该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呢不仅来自于外部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当然呢也来自于中国内部环境的变化。比如说新兴行业中民营企业的快速冲高啊，导致部分企业呢胆敢试图冲撞监管，那又有很多不是生产的人呢在吃饱饭后做起了意识形态碰撞的生意等等。而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网信办呢没有尝试去控制围剿资本的声音，并且呢从政府对一些巨型民营企业的动作里，甚至可以看出政府对打压民营企业的默许甚至支持。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同时在推进 PPP 改革。所谓的 PPP 改革呢，就是把以前的公司合营给金融化、规范化了。其实呢，这就有点类似于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淡马锡控股。但是和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的体量比较的小，所以呢，新加坡的国有投资公司是在全球进行财务投资。他们当然会做本国的一些企业的接盘侠，但是更注重的呢还是投资回报，因为毕竟新加坡老百姓的退休金都在里面。而中国的 PPP 呢则主要集中在国内，那这个里面呢就会碰到一些问题。 就是 PPP 到底是要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那还是要为国家赚取收益，又或者是要获得关键民营企业的控制权，那甚至完美一点，这些都想要。这样一来目标呢就很分散了，就很容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哎，我的公司如果非常的烂，就快倒闭了，我巴不得政府呢能来投我。当国家不以利润为第一目标时呢，烂企业和部分官员就有了操作空间，那很可能呢就造成了僵尸企业的横行以及国有资本的流失。哎，当我的公司的效益非常好时呢，那我当然就不愿意出售股份来获得资金了。那如果国家想要从中获得一部分利润或者控制权呢，那因为效益好啊，通常也说明行业很关键，政府想要获得一些控制权啊，很容易被理解。那咱不要说中国了，你就说美国，不是一样在逼迫抖音交出部分控制权吗？相对于政府，无论多么强大的公司都是弱小的，政府呢甚至不需要通过法律，只需要进行一些行政手段就可以逼迫企业就范。中国在之前那段时间里啊，一直在推进黄金股，这个呢是由最早的英国政府在国企改制时发明的。简单点说呢，就是国有股东呢可以享有较多的投票权。我个人对 PPP 的看法是，想法是好的，但是前提呢是要有一套成熟的监管制度，而且呢必须是在经济上行时才能推进。那没有成熟的监管，烂公司把 PPP 当成了甩包袱给政府的机会，而好的民营公司呢又不愿意政府进入他们的生意，那最后呢即便政府进去了也可能形成内耗，在国家整体经济下行时呢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更关键的是，政府如果控股了越来越多的公司，那么当国企、政府控股的民营企业以及普通的民营企业放到一起时，政府还能保持中立吗？那一不小心会不会使得阶级更进一步固化呢？我认为中国大概率是无法简单的复制新加坡模式的。那新加坡虽然用国家基金控制了很多公司，但是新加坡基本没有什么国有企业去和这些民营公司竞争，而且新加坡非常的小，团队也很精英化，因此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出什么大纰漏。但是即便如此，我也认为新加坡的模式呢是在走钢丝，那一个不留神呢就容易出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这种主权基金虽然搞得不错，但是也不是每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愿意学的原因。那为什么不愿意学呢？因为公司这两个字呢本来就代表着不同的逻辑。公呢讲究的是控制，讲究的是服务；私呢讲究的是利润，讲的是欲望。公私两件事情嘴上我们可以讲得很和谐，但是现实中搞到一起呢就很难融洽。所以中国的公私合营我并不看好。上期节目讲了朱镕基的经济架构非常重要，轻易不要动摇。那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公有和私有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同。国有资本主要呢是对国民经济的至关重要的部分进行投资和管控，因为有些东西啊不能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企业呢可能把握不住，那比如说教育、医疗、电网、航运、军工等等。但是在其他的竞争性领域呢，公呢就应该变成一个裁判者而不是参赛者。那这个世界上当然存在一些大公无私一心为国的人，但是数量显然还不够全方面的控制中国的方方面面。所以除了垄断企业，那公有经济的活力呢就是不如民营经济。你永远不可能期待公有单位的所有领导们都能够像一个小民营企业的老板，既做经理又做会计还做工人，那为了利润没日没夜的干的。所以呢，民营的效率大部分情况下都比公营要高，尤其是在资金的使用率上。而且更关键的是，民营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那目前 80% 以上的城镇就业都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我们前面说到了资金蓄水池的问题，在当下中国面临的衰退和高失业的前提下，给民营企业注水的效果一定会好过给国企输水，因为民营企业规模大，就业多，而且呢资金使用效率更高。朱镕基当年做国企改革也不外乎是这些原因。但是呢，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民营企业要比公营企业难做得多，尤其是对中小型的民营企业。那如果中国想要在这次衰退中用好民营企业，就一定要做到两件事情。一个呢是钱要能送到民营企业的手上，二呢是要让民营企业有信心敢把手上的钱花出去。李克强在任上有一个比较污点的政绩啊，那就是 P2P。那但是大家想一想啊，共产党会推出一个只有害处的东西吗？当然不可能。其实 P2P 呢有它存在的价值，只是没控制好。马云在做蚂蚁金服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就是中国缺乏给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对于大型的国有银行，他们喜欢把贷款放给国企或者大的民营企业，但是呢却没有动力为小型企业服务，因为小型企业太多了啊。但是单个企业呢能为银行创造的利润又很低，而且呢企业小，垮起来也容易，大银行们呢懒得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生意。而如果中国通过行政命令去做这种事情，显然呢也是不可持续的，甚至呢还会催生大量的基层腐败。因此呢，实际上中国的小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当这些企业没办法在正规的金融渠道获得支持时呢，只能去搞高利息的民间借贷。那经济是机体，金融是血液，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克强不但对 P2P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还稍微在后面推了一把的原因。只是李克强的这种偏右的做法失败了，那于是偏左的政策又开始进行尝试，那推了两年又碰到了新的大阻力。那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蚂蚁金服最近刚刚宣布马云呢不再是蚂蚁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了。但是仔细到公告里看一下，马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股权哦， 它只是几个股东们放弃了之前的一致行动协议，那也就是说理论上，哎，他们各自独立开来了，不再完全听马云的了，但是实际上会怎么样啊？谁也不知道。那我认为呢，这就是给监管一个台阶下。马云在一月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在日本露面，表示呢希望在2023年可以回国，而且据说呢现在他人在香港了。刘强东呢也是在前几天刚刚回国，那都似乎是在暗示2023年中国又要转向了，中国现在呢又需要这些体制外的商人们为国家做点贡献了。而且啊，不但是对这些大商人们的态度有所缓和，大概率所有和民营企业配套的扶助措施也在路上了。那可能呢，不但暂时不说共同富裕的事儿了，甚至呢，还希望这些商人们多赚一点，好让穷人们有份工作做。所以说，为什么资本家的自媒体喉舌们敢骂司马南们了呢？因为丞相起风了，共产党今年呢，可能又要右转了。让资本家的侧翼们骂骂司马南呢，可以安中小民营企业家们的心。那夜壶这个东西啊，闻起来臭，用起来呢它就是香啊。这个当然纯粹是我的猜测啊，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意见。那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呢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共产党呢本来应该是个极端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他需要左的时候呢就左，需要右的时候呢就右。昨天呢还在文革，隔天呢就开始搞市场经济，昨天呢还在清零风控，隔天呢就带阳上班，快速群体免疫。前两年呢可能是左派们的集体狂欢，那今年搞不好就是右派们的高光时刻了。所以我对共产党的看法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啊，这个就是一个为了政权，为了国家发展不择手段的政党。共产党呢就是一个在左右间齐强并且切换自如的政党，只要这种持续的变化不变，那共产党呢就暂时还亡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也暂时亡不了。